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福音罗马录啊，经文是这个记载在罗马书上。我们讲到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那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叫我们因为信基督可以得永生。主，我们实在是知道你赐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神的福音，也让我们可以去传福音。主，今天你对我们说话，求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讲的是说的，主啊，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你高仆人的口，让他所说的不是他自己的话，乃是从你那里领受而来。主，就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也开我们众人的心。我们如此的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哈，是在这个罗马书这个第一章16节到25节。其实今天的经文应该是很多的哈，因为是罗马书嘛，是一个整体。那因为这个篇幅所限，那我们就读这一些涉及的内容其实应该是比这个经文的内容还要多。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的第一章16到17节，这个是讲到了福音的定义啊，就是什么叫福音。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是吧？在这个地方那就很清楚，就是说神的大能，这也是神的恩典，是神恩典的大能，叫什么样的人能够得救呢？是叫什么样的人得救呢？是叫罪人得救。这个那在这个罗马书后头有一个词儿叫做称义哈，因信称义。称义就是说不算作有罪。那是怎么称义哈？是叫因信称义。那现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叫人因信，是吧？可以得救，所以要救相信的人。所以什么样要得救呢？什么样的人要得救？是罪人要得救，是叫罪人因信可以称信，可以称义，可以得救。而且呢，在第十七节那个地方就说到了，这个地方讲到福音是什么呢？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啊。所以福音显明的是神的义，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哈。福音是显明神的义。我们以前或者我们很多的人在讲福音的时候说是福音彰显神的爱，没有错啊。但实际上在圣经里更直接的指出，福音是显出的是神的义。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我们经常用公义这个词哈，就是神以为正确的，就是神以为正确的。所以福音是彰显了神的义，这个地方底下说，然后又引用了旧约，如经上所说，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用信来得到的哈。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罪人因信称义啊，就是说罪人因为信耶稣基督，在神那个地方就不算作有罪。大家知道信义跟罪是相对的，义跟罪是相对的。义是什么意思？叫无罪。不义是什么意思？就是罪，就是有罪。所以不义的人呢就是罪人啊。那我们要知道，如果是称义了就叫无罪。所以罪人呢可以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算作有罪。不是他没犯过罪，而是神在审判他的时候不算作有罪，所以他称义。那称了义了以后，在神面前就作为一个义人。义人怎么样？义人还要生活的。怎么生活呢？被称义的人要因信而生， 先是得生，就是得生命，而且还要生活啊，就是因信而生，是有两个阶段。其实福音我们往往会说前面一个阶段就是罪人因信称义，其实还包括后头这个，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人继续的生活，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福音其实是包括两个部分的啊，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时候我们经常可能是忽略了第二个部分。那从第十八前面是讲到的这个是福音是什么，然后从第十八节开始，保罗就来阐述来讲怎么来讲这个福音。他从什么地方开始讲？保罗讲解福音的时候，他是从神的愤怒开始讲，是从神的愤怒开始讲。第十八节马上他就开始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刚才讲了不义的人就是罪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所以这个神的愤怒就是什么？神公义的审判啊，神公义的审判，还有惩罚，有审判有惩罚啊。所以这个，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愤怒临到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要小心哈，他临到的是罪人，他临到的是罪人身上。我们经常说到说神是爱，是吧？神恨恶罪啊，神爱世人，经常会用这样的字说。但实际上我们看清楚了，在圣经上说的是他的愤怒是临到了罪人身上，临到罪人身上是为了什么？除去罪啊。所以神对罪的看法是要审判，要惩罚罪人，要消灭罪。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旧约的时候，在说到一个律法的时候，就用石头打死他，你犯了什么罪会要用被石头打死的，就用石头打死他，然后后头有一句，这样就把那罪除去了。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啊，神的愤怒是很厉害的，神是烈火，所以神的愤怒是会临到罪人的啊，他不是没有结果的，他不是没有结果的。所以神会惩罚这些罪人，很多的人他受到了比如说死，或者是甚至是很大的灾难，有些人是因为犯罪造成的啊，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啊，是有惩罚的。如果人没有落在一个惩罚里，没有落到一个苦难中，没有落到一个这个死亡的这个境地里头，人都是在好好的，他根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救恩。我们经常说救，我最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说你信基督就完了嘛，要救个什么劲儿，对吧？你信基督就好了嘛，你信基督你就得福了嘛，救个什么劲儿，对吧？如果他说我都好好的，那我生活平顺，我发财，我过好日子，我舒舒服服，有什么可救的，对不对？但是有一条你永远过不去，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人都怎么样，都死了，而每个人都怎么样，不愿意死。从哪儿救啊？说能把人从死里救出来，可以不死啊，是这个事儿，这叫救，对吧？那我们刚开始一般人都没打这儿想，都大家都就认了头了，死，哎呀，人人都死吧，那没办法，这个没办法嘛，对吧？所以我们经常在救恩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从那个死里头，是从神的那个审判里头，那个愤怒里头给他救出啊。往往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说的时候，那真的是你都不知道救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需要那个救恩。所以他在十八节这个地方就先说到了神的审判，先说到了神的愤怒， 我们的这个罪人就落在了这个境地里头，你不义的人就落在了那个境地里头。那这个到了这个第十九、第二十节这地方就说了，那从十九节以后都是开始讲这个神的愤怒的原因哈。这个那有的人就说，那你愤怒啥呀？这个我不知道有神呐、啊，对吧？那你说我不信神，我都不知道有神，这不怪我对吧？人不知不为过，是不是？我们是这么说的。其实这个十九二十节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他在这个十九节和二十节他就说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就是说神的事儿人都知道，人生下来就知道有神的事儿。这个很多人说我不知道啊，我是无神论，对吧？我是无神论。我们很多从大陆来的，我们是无神论，我们不信有神啊，对不对？可是大家知道无神论从哪儿来的吗？无神论是被教育来的，无神论不是生下来就是无神论，无神论是被教育的，人家告诉你的。如果是从人本能，从一开始人都是相信有神的，因为神已经把它显明在我们心里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把一个永生或者把一个永远的那个观念放在我们的里头，对吧？这个在圣经上这个传道书上说，神造万物成为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啊安置在人心里。造人的时候就把永生或者叫永恒的那观念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这个事情这个人是不能搞清楚的。他只是说这个，但是人知道有永生，你知道吗？对不对？人诚实点说，人都不想死，人就想永远活着。这个观念哪来的？这神造的时候放进去的，神造的时候就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他为什么把这个永远这个观念放进去？因为永远这个观念是跟神是真实的连在一起，因为只有那个绝对的那个永恒那个永远是神本身。神造人的时候是按他的形象跟样式把人造的，所以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而且人渴求永生。所以你当他渴求永生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要跟那个永恒联系在一起。那个永恒是谁啊？就是那个神本身，就是那个神本身。所以他是知道的那个神的，他不可能一点神的这事儿都不知道，对不对？那时候我去传福音，在木道班有一个老太太啊，国内来的，给他传福音，然后他说这个神的事儿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神的事儿，我说你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有神没神我不知道。后来我说这个，因为他比我岁数还大嘛，我说毛主席是神是不是？他说毛主席不是神呐、啊，毛主席不是神。哎，我说他为什么不是神呢？他死了。哎，我说你刚才说什么？你不是说神的事儿你一点都不知道吗？对啊，我说那你怎么知道神不死啊？啊，你看见没有？我们就自动的就觉得神跟人是不一样的，人要死，那个神是怎么样？神是不死的，他知道，而且这个神应该比人的能儿大，对不对？所以人是知道的，人是知道的，只是什么呀？他不知道那个是跟神连在一起，他被就是昏暗了，后头说的，心昏暗了。所以人是神造人的时候，人在人的内心里头已经造这个，在外边又造了什么？我们看第二十节，自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定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 这个地方说的是创造，我们就去看神创造的宇宙，对吧？我们不管那什么，反正有时候你就，尤其是晚上没事的时候，你就看天空，然后没事的你一个人再想象一想，你总会说，哇，这个真的是伟大，真的是浩瀚，哎呀，哪儿来的呢？对吧？这个宇宙哪儿来的呢？我就开始太奇妙了。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气象啊，你看这个世界啊，春夏秋冬啊，太奇妙了，是不是？你总会有的人想，对不对？所以你会想的时候，你一定去找一个根源，它从哪儿来的呢？那后来我们就知道，无非就是两种，一个呢就是唯物论。唯物论说是什么？它本来就在那儿，这你就甭管了，它本来就在那儿，它没有你没有头啊，你就这个什么叫本来啊？本来在那儿什么意思？就是自在永在，就是自在永在，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创造论，世界是哪儿来的呢？是神造了这世界。圣经怎么说？一开篇圣经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哎，这个是就这两种，基本上就这两种。可是那唯物论呢，他是想否定神，否定神的存在。那我们大部分从大陆来的都受的是唯物论的教育，对不对？物质第一性，哎，那个本来它就在那儿啊，它不，我也不知道它的头在哪儿，哎，它是永恒的啊。那我们就是那么想的，对不对？这个自在永在，实际上，可是他在说自在永在的时候是啥意思？当这个摩西去问神的名的时候，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呀？”那个神字是怎么说的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个自在永在的。神的名字叫自在永在的，知道吗？所以那些唯物论者，他企图去否定神的存在的时候，他实际上在说这个世界本身是自在永在的，是什么意思？他就把那个物质当神，看吧。你看唯物论就是这样，是不是啊？天天的这个就是物质，啊，这个物质是永存的，物质是最那什么的啊，所以他们最喜欢什么？最喜欢钱，啊，最喜欢这些东西。他想否定神，都得用神的名来否定，他否定得了吗？他否定不了。所以我们要给他们讲清楚，人人都知道有神。当他说没有神的时候，是在干什么？推诿。他是推诿，所以，但是神已经给他显明了，他无可推诿。这就是他推诿，就是什么？就是犯罪啊。什么叫罪啊？罪就是不听神的话嘛，啊，罪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罪就是不按神的规矩行。所以神已经跟他说了，他不听，这就是人。人都知道有神，所以你说我不知道神，是不可以的。如果他以前是不知道神，是因为他被蒙蔽了。那我们现在给他告诉你，你看圣经是这么讲的，你以前是错的，要给他讲清楚，所以你不可推脱了，那我们再看人，人本身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推脱了以后怎么样？从第从到二十一节就开始。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所以当他们否定神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虚妄，心就灰暗，实际上就变成什么？无知了。无知是什么意思？无知就是傻。就这么简单啊！其实这些不信神的人都是傻子，就是这么回事儿，是他自己有问题。然后他们傻还不算，他们然后干什么？他们知道有什么？其实他们内心知道有神的，但他不去追求真神，他们就会怎么样？ 他们会造假神，他们会造偶像，他因为人你知道，他知道有神，所有的人都有崇拜欲，你们知道吧？他一定要崇拜，为什么要崇拜？因为他有那个神给他的东西，他要拜那个神呢、啊。他找不着真神，他就怎么办？他自己造一个，造一个神。你们去看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尤其是原始部落，所有的这些民族，最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怎么样？都是拜神的，只是他们拜的各样的东西不一样。中国人拜神不拜神，对不对？为什么？最简单，中国的名字叫什么？最早叫神州，对不对？是拜神的，只是他们找不着真神之后怎么样，他自己就来造，就各式各样的神就来了。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是现代人了，我们厉害了，对不对？我们不拜神了，我们拜什么？我们拜钱，对吧？再高上点，拜他自己，对吧？哎，只有我是对的，我最牛，对不对？全是这样，就没有人说不敬拜的，你知道吗？所以当他不去敬拜真神的时候，这些人就犯罪，干什么？就拜假神啊，各式各样的假神。你拜假神，那神呢肯定就愤怒啊，那真神他就愤怒了，这真神就愤怒，那就会审判他，就会审判他。而且这个因为这个篇幅所致，我只到二节，你再往后看整个的第一章到后来，那帮子犯罪的越来越坏，坏到什么程度？他不但自己犯罪，还怎么样？还喜欢别人跟他一起犯罪，最好是怎么样？大家一起犯罪，然后他们觉得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法不责众，他心安理得了，对吧？全世界人都犯罪了，你神有招吗？你们说神有招吗？神怎么办呢？很简单，让他们全死啊！看见没有？一个个的有活下来的没有？从古到今全死了，对不对？死在哪儿了？死在罪里头了，知道吧？所以神的愤怒不是开玩笑的，神的愤怒是让人死的，对不对？如果你不怕死，你就跟神对着干，对不对？我看你怕死不怕死，对不对？实际上我们要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你看这个保罗传福音，他传的是很清楚的啊，要从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神的公义开始讲，要不然人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没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个神已经给人家显明，每个人都知道有神，但是人却不去寻找真神，而去拜假神。那拜假神的时候，那神在最初的时候就任凭他们，你要犯罪你就犯，是啥意思？这个任凭很厉害，你要犯罪就让你犯罪，这是一个很大的惩罚，其实就是什么？没有救了，直接到最后的审判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神就任凭他们，因为最终的审判人就会临到这样的一个惩罚，是吧？然后神审判这个人罪人，不影响神的荣耀，大家注意这点。神虽然造了人，人也犯罪了，但是神审判人一点都不影响神的荣耀，神是永远可称颂的。那我刚才是解了这一段经文，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整个的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福音的这部分啊。我这个讲题就叫做福音罗马录，讲的就是用罗马书来讲福音，实际上就是说，那我们就是从这个刚开始就讲了第一章一点，接着我们还要往这个更长的篇幅来讲。这个整个的福音在罗马书里头，就是讲理论部分的，应该是从第一章16节开始讲，一直讲到第八章的结尾，啊，有这么长。福音刚才我已经讲了，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福音的主题是什么？ 福音的主题是神的义，我再说一遍，但神的义跟神的爱是不矛盾的，神的义跟神的爱是不矛盾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又是差怜悯的神，在神他的信心他是同时发出的，在神的义里头就有神的爱。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义就是按神认为正确的事来办，对吧？按神认为正确的，那他怎么规定的呢？就是神的律法，你照着律法来办就是正确的，就是你守了律法就是神的义，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人守不了这个义，守不了这个义。那在律法里头，最后耶稣基督问他们，律法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第一是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对吧？所以我再问一次哈，在神的律法里头，第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神啊，因为我们经常就说一个爱就完了，是爱神。第二条是什么？是爱人，知道吧？所以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爱神啊，然后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神的义，知道吧？这是神的义，爱神是神的义啊。所以其实在福音当中更重要的主题是神的义啊，神的义是包含了这个爱在里头，要爱神和爱人。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哈，我们就知道了关于这个神的义。那不义，人的不义就是罪，对吧？人的不义就是罪，这个前面已经都说到了。那从第二章的时候开始讲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前面已经都说到不义了，那这个犹太人说了，我们有律法，外邦人没有，我们有律法。我们有律法呢，我们只要遵照律法而活，我就怎么样，我就是义人了，我就义了，对不对？我就不是这个罪人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不是说听律法，有律法能读过律法你就是义人了，要怎么样？要行出来。神的那个律法摆在那儿了，然后你呢就得行出来。结果呢是什么？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把神的律法给行出来，他总是到时候就犯个一两条。但是神说了，你要是犯了律法，你就犯了一条，就等于犯所有的，一条只要一次，一条咔嚓就掉下去了，就完了，就罪人了。所以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通过行律法为义的。那些外邦人说，我们，你神没告诉我律法，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啊？神说，我造你的时候我给了你良心，我给了你是非之心，你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呢，往往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怎么样，他知道他还犯。没有一个人说我从来一次没有违背过我的这个良心的。所以所有的世人也一样，都犯了罪，都犯了罪。所以他的那个是非之心呢，就是他的律法，他的那个律法在他心里，他们都知道，都是知道。那神的审判怎么审判呢？神的审判就是照着他的行为，神的审判是照着行为啊。你犯了律法，你犯了这个，就是不听神的话，你就是罪人，你就是犯了罪了。他是这个照着他的行为的啊，不是光思想，是照着他的行为。然后呢，是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律法。 按着真理，是凭着真理照着行为来审判人。在这个底下怎么样，到第三章前半部分，罗马书第三章前半部分来总结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一个义人都没有，都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所有的人都死在罪里头了，都被惩罚了，都被惩罚，这是真实的。那怎么办呢？所有的人都要死，难道这就是神的心意吗？让所有人都是死的吗？不是，神造人不是这样的，所以神就另开了一个出路。所以在那个第三章后半段的就说了，神已经给他们开了个出路，就是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哈，道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啊。然后呢，他为了罪人上了十字架，给他们做了一个赎罪祭，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就是犯了罪就有死。但是呢，在这一点神给开了一条路，就是什么，有一个赎罪的一个方法。什么叫赎罪呢？就是替换，就是代换。死是必须的，你要犯了罪，按理说应该你死，但是如果有人愿意替你死，就可以把你给代换出来，你就可以不死啊。那个替你死。那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是义人，真正的义人，他从行为上也是，他是神来到世上，他没有罪，所以他可以代换。如果他要有罪，他本身就该死，他没有力量去代换别人，对吧？因为他是一个无瑕疵的一个真正的义人，所以他代换的时候是真的是可以替换，他是可以替换的。而同时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能力又是无穷的，所以他一个人献上的这个祭，因为呢他的神性的无穷大，可以概括所有的罪人，就是他的能力是可以概括所有的罪人。但是怎么得救呢？那在那个第三章就说了，要信耶稣，要信这个耶稣基督，你要信耶稣基督，就等于你们俩有一个代换，就等于你们俩有一个代换。然后呢，神在看你的时候，就把你怎么样？因为你信耶稣基督，神就称义，称义的意思就不算作你有罪，就不算作你有罪。所以你不用做什么事儿，你只要信耶稣基督，信他给我们的救恩，啊，给开了一条新路，给开了一条新路，使必死的人有了一个盼望，必死的人有了一条活路，啊，就是这个信耶稣基督，就是，那我们，当然首先，我们得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才可能去到耶稣基督那个地方去求恩去，啊，对不对？神说了，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就这样。所以我们就被神代换出来了，而且怎么样？神还要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不只是不算作我们有罪，成为了一个义人，而且他要把神的义再加在我们身上。知道吧，就是后头讲的赐予的义啊。那第四章是讲这个理论基础，为什么称这个因信就可以称义，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作，这就算他的义，就信神就是他的义，信基督就是我们的义啊，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这是有真理根据的。那第五章呢，就讲到了得救人得到福分哈，就站在恩典当中啊，大家好好看，那很多很多的福分，这个就是如果从约翰福音说，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本来是应该灭亡的，现在得永生，本来是必死的，现在得很大的福气，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了。那从这个，那就从第六章开始，从二章基本上和三章前半都讲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得救。那三章那个地方讲到信耶稣可以得救，四章 是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五章讲福分，六章到八章讲什么？讲第二部分，讲成圣，讲义人要因信得生，要讲成圣。成圣是什么？是赐予的义，神把他的义刚才怎么说的？白白的加给我们。实际上我们能够成圣是因为神他的能力，当然我们也要这个做出努力来了啊。那在第六章呢，就讲我们这个得救的人呢，是从罪的奴役当中得释放，也就是说是罪的奴仆，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是什么？是义的奴仆。义的奴仆，义的奴仆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义的奴仆叫真自由。什么叫自由？我们以为自由就是谁也管不着我了，我想干啥就干啥，对吧？这个观念是谁给的？你们知道这观念谁给的吗？是魔鬼给的。哎，魔鬼他从来都不自己出现，他说你自己管你自己，你自己做主，你是你的主，然后你很高兴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成了罪的奴仆了，你知道，你就成了他的奴仆了。你跟我跟你说，实际上在世界上就两种人，要么你当罪的奴仆，要么你就当义的奴仆，要么你当这个魔鬼的这个仆人，要么你就当神的仆人，没有中间的。你说我做我的主的时候，那就是魔鬼的侵犯；当你说你做你的主，你就是魔鬼的仆人；当你说我愿意做神的仆人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得了自由了。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是从罪的奴役中得释放。那个第七章那个章就从律法中得释放，就是神的律法还是很厉害哈。哎呀，我们天天还是想凭着自己去遵守那个律法。然后就是最后的结论，大家知道那个罗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最后那块儿，我真是苦啊，太难了，对吧？你用自己，你挣脱不了那个。你用自己的力量，你守不了那个律法。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等到第八章的时候，圣灵来了，圣灵来了，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就能够胜过这罪。所以我们得救的人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搞这个，来做这个属灵征战。整个的成圣的过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啊，是一个属灵征战的过程。而且呢，神他会帮助我们，因为神会赐予我们义，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得胜，让我们得胜。所以我在这地方做一个总结哈，就是世人都犯了罪，面临着神愤怒的审判，人会走向死亡。然而神给人另开了一条出路，神差派他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传扬真道，做成救恩，就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个献上了这个赎罪祭哈，做成了救恩，让一切因信耶稣基督的人得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呢，又让得救的人因信而生活，信谁啊？还是信神，信耶稣基督，得以成圣。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那我们把这些都讲完了以后呢，来讲些应用。那第一个就是，那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哈，那我们要去传福音，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是吧？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传？那我们自己想哈，我们怎么传？你自己我想也传过，你当初是怎么传？对吧？所以那这个我们要学了这个罗马书，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话，如果我们要按照这个保罗的思路，我们要从神的公义开始的，要从神的公义开始的，要从神的审判开始的，要从人的罪开始讲，要从人的罪开始讲。 如果这个不讲人的罪，其实就没有救恩，无所谓救恩。这个因为我们的信仰其实的关键，我再说一遍，我们信仰的关键不是好坏，我们信仰的关键是死活，是死活。所以我们这个是生命的道行，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刚开始的时候要把那个切入点给它切入到这个罪人和神的审判啊，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啊。那很多的人刚开始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有困难，我得病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有死亡威胁啊，怎么的一堆的事儿，对不对？那我们给他就要往那个地方讲，这个比如说你的困难啊，那你要跟他讲困难的根源是什么，死亡的根源是什么，对吧？那困难最早的困难哪儿来的？最早的死亡是哪儿来的？你为什么会有这些，对不对？这一定的给他讲到最初。大家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他讲到伊甸园的话，我们不给他讲到最初神这个创造和这个人犯罪的话，人不知道根源。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最起初的时候，神创造的那些，神创造人，他说什么甚好啊，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不用干活，对吧？那个树上的果子你随便吃。但是神设立了一条规矩，对吧？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时候必定死啊。从那以后，人吃了那个果子，人等于是什么？大家要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神就跟我说不让我吃那果子，我不就是没听他这一句话吗？我不就是没听他这么一句话吗？就至于吗？大家要知道，不听神的话对神来说是什么？我们喜欢用违背这个词儿，其实是反叛。其实是反叛。你不听了，假如说你造了一个汽车，你开这个汽车，然后你打方向盘的时候，这方向盘怎么样？这轱辘怎么样？它不听了，怎么着？你觉得该怎么着啊？你觉得你该怎么对这车，是不是？你们不给他拆了，他们砸了他，就差点要我命，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这是一种反叛，不要以为不听是一个小事。所以神也把那个结果都事先都告诉了人。从那以后，然后神来审判人，对不对？人就开始有痛苦，而且地都受了咒诅。从那以后，人就没好日子过了。苦难是从那儿开始的，死和苦难都是因为人造成的。而且人犯了这个罪，不但是这个祸害了人本身，还祸害了什么？还祸害了世界，你知道吗？万物都在等着救赎。我跟你说，那些狮子老虎，那些猫啊狗啊，其实都在骂我们的，都是你们这帮家伙给我们害的，对不对？这个人犯罪，这个结果很严重的，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所以你要让他知道，我们之所以遇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你要跟他说你认罪吗？那很多人不会的，他是他，我是我。然后刚才也说了，我不知道有神，对吧？那你前头我已经说了，你就跟他说，把圣经跟他说，你知道，你就跟他说你知道，对不对？然后俩人就会有一些这个冲突。你要告诉他，我们之所以不信神，是被人骗了，对吧？那你要坚持那个啊，我就是那什么，我就不信，那也没办法，你就跟他说了，我，对不对？你不信就是死啊，你自己看你能扛得住这死吗？对不对？那他可能不明白永生，对吧？然后我们再跟他讲什么叫永生，对吧？那你得信了，信了你才能懂。你得先让他入门。所以你要跟他说，我们这些所谓的唯物论，我们是被骗了，我们是无知，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们他叫什么？那无知的心就怎么样？就自以为聪明， 这圣经都说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的要让他这个什么，如果一个人他不能认罪的话，其实他不能真信神。如果我们传的福音里头没有神的公义，没有神的审判，不知道他们最后的死是因着神的审判的话，他没有敬畏，没有敬畏。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我是碰到过，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会有两个结果出来，一个是有人得救，一个是有人怎么样被审判了。有的人气得要死，我给一个老共产党传，他气得要死，他说我真不该听你的啊，我要不听你的我一点事儿没有，我听了你这个对吧，我要不信我最后就完蛋啊。可是我信，我实在信不过来，我信我这一辈子，我活了七十多岁了，我这一辈子白活，我怎么办呢？然后他真的是，他说我还不如不听呢，我要不听我本来是安安稳稳的，是吧？安安稳稳去哪儿了？安安稳稳的下地狱是吧？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的信息出来的时候，包括这个耶稣基督也说了，在那个约翰福音3:16，大家都会背。17-18是什么？大家没注意是吧？不信的罪已经定了，知道吗？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同时也带来了神审判的信息。如果人如果要是不信的话，他知道。所以那个唐崇荣牧师，他有一次出去，就是传教嘛，他的题目就是悔改吧，何必灭亡呢？就是这样，你何必灭亡呢？所以不至灭亡就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真的是我们老说是罪人罪人罪人，啥叫罪人啊？罪就是得罪神啊，你得了罪了神了，神不高兴，神要审判了，要给他们讲这个。如果不把神的公义还有神是烈火这样的信息传出去，人要没有敬畏的话，那我们很多的福音传出来太软了啊！就算那样的福音传完了，他信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他生命成长非常难啊，因为其实他们在入门的时候，他们那个福音呢不全。所以只有讲到他认为，那我真的是我对不起神，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告诉他，福音是什么？好消息。除了这个之外，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救恩做成了，他道成肉身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已经献上了这个赎罪祭。只要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我们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被代换出来怎么样，他替我们死，我们怎么样得他的生命。他是什么样的生命？神的那个爱子的那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所以是永生，那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得永生是真实的啊，而且从现在就开始，你信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这个过程是要有的啊，这个过程是要有的，要把罪和审判讲清楚，要让他能够悔改，要让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样，然后最后怎么样。其实信神很大的一个程度叫 surrender， 英文 surrender 就是投降，我服了，我服了，我服在神底下了，神做我的主了。因为我自己有这样一个经历啊，我希望大家都来体会这个，就是有一天你真的跟神说，我服了，这个你做主，这个时候才是得救的时候。大家， 我们经常呢，我听很多人说，只要你认基督当你的救主，你就得救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你要查圣经，你知道圣经说你要认他为主你就得救了。你不是要说我知道耶稣是我的大救星我就得救，不是，耶稣是你的大救星，你要不认他为主还不行。所以说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才是得救，知道吧？是要认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就做你生命的主，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是主，我们是基督的奴仆，就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先头说了得自由，我们就得自由，用咱们喜欢讲的话叫得解放了，我们就得解放了，知道吧？就是从黑暗的国度到了神爱子的光明国度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的过程。所以我们传福音要有这些的内容，不是说光给你带来好处啊，不是说光给你干，因为很多的人到这儿来是来解决困难的，我也是，对吧？我到这儿来求好工作的，对吧？啊，神就没给我好工作，对不对？因为这个不解决问题，他要解决我这个根儿上的问题，然后等解决了我根儿上的问题以后，很多年以后给了我一好工作，是吧？什么好工作？当宣教士啊，啊，这是神给我的好工作。多少年？从我信神到我这个当中这个宣教士用了多少年？十九年，十九年给你好工作，神早就知道，这是我们承受不起。所以经常是这样，我们会承受不起。所以我们讲这个要讲这些啊，这个除了讲传福音之外，还有一部分内容也是福音的内容，就是向信耶稣基督的人讲福音，要什么，要让他们成圣。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信仰的结束，我信耶稣了我上天堂了，不是，是刚开始。神说你们要离开这个基督的这个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啊。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目标是要完全，因为基督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啊，是要往前行，最后要怎么样，要像基督啊，啊，我们要像基督。所以我们的整个的信仰是一个生活，它也是一个过程。所以信仰之路呢是一个属灵征战之路，我们就知道虽然我们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生命进去了，但是那个老我呢还没死透，所以老我跟新我在里头老打啊，老我跟那个新生命在里头老打仗，对吧？有时候你就知道，有时候你就得胜了，有时候你没得胜，老我得胜了。但在整个过程当中神会帮助我们往上走啊，所以在这个斗争的过程就是一个什么过程啊，就是这征战的过程是一个什么过程啊，是一个磨练的过程，是不是？如果我们信基督的人从来没有在你的里头，你的心里都觉得特难受，然后都总是有挣扎呀，这样的还是那样的，这样如果你从来没有得过，说明什么？你没有征战，你没有征战你就没有什么，你就没有得胜，你就不会往前走。所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啊，这个是我们前进的必然经过的。就像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得救的时候，他们出了红海以后进到哪儿了？进到迦南了吗？进到的是哪儿？旷野。哎，然后那个老的那些人都死了，新的那些人进去了，什么意思？老我死了，新我才能进迦南地，是这样的啊。所以也都是一个征战的过程。那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是因信，对吧？有一个信心就是神必帮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他是保惠师，上次我讲过，对吧？啊，我们有一个信心叫什么？必然得胜，必然得胜。所以呢我们就真正的就是来到主面前，来到主面前看我们的生活啊，我们不是说信了主是为了发财什么，其实发财不发财不重要，因为那是神的恩典，叫有些人发财了，这个 你要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发财了，你会怎么着？你怎么想？雅各书那样说过，你要看着你的弟兄的这个，他要是得了好处，你又怎么样？要欢喜，是吧？我们有没有人嫉妒？我们有时候有嫉妒啊！我一看，哎呦，怎么，对吧？他们发财了，我在这受苦，是吧？啊，这个都是神给的，没有关系的。只要给我的，那就是神让我来对付的。我受了磨练，我要得胜。我得胜了，就是什么？就得奖赏，对不对？你的得胜了，这个你就看约伯，约伯惨不惨？但是约伯最后得胜了以后怎么样？得了双倍的祝福，知道吧？嗯，所以就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有一个大的征战，如果我们得胜了，神会给我们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心，就是我坚持就是往那个目标走，对吧？到见主面的时候，那我就说，因为圣经是这么应许的，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向谁？向基督。那时候就是我们承受的时候，神就悦纳我们，是吧？这是福音。这个福音是怎么样？不但是讲的，是听的，还是怎么样？可以行出来的，而且是要行的。所以我们要讲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给慕道友跟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先强调前面这一部分，等信了主的时候，后面的福音也要讲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讲这个福音，所以这个整个的真道啊，这个福音呢都是这个。好，那我们这个今天就讲到这儿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